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
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，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，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的果实。
上主的葡萄园，张向文制作主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。
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。我们这几次接着讲的都是第七戒跟第十戒。那第七戒是不可偷盗，第十戒是不可贪图别人的财物。所以在讲到第七戒的时候，就说我们应该积极的想的就是，假如我所拥有的我自己觉得已经足够，当然就不可能好，就是说有去偷窃的这种行为发生。如果我自己就是真正让我的信仰在我心里头扎根，时时以天主为我的好生活的目标，我也不会有这样子的行动。所以我就说我对我所拥有的我自己觉得已经足够了，我就不会再有贪婪的心。那第十戒呢，他就是说你不可贪图别人的东西，那就表示说我积极方面就是我会感谢我有的，所以我看到别人有，也许我会羡慕啊，也许我会羡慕，可是我不见得说我就一定要去拥有这样的东西啊，用不同的方式去偷窃别人的东西。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，我们看到梅瑟哈，他到山上去跟天主见面的时候，啊，天主就是跟他说：“你什么也不要带，好，你把每一件事情都抛到你的脑后，你来跟我见面。”那也会讲到说，雅各伯他当时啊要爬上那个贝特尔山，他希望在那个山上为天主建造一座祭坛。那在他往上头登山的时候，天主也是坚持，就是说要他的族人摧毁一切虚假的神奇，洁净自己，穿上无缝的新衣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们要来接近天主的时候，天主告诉他说，除非你们是洁净的啊，我们要去面对天主。那天主就说，你所崇拜的神啊，那些虚假的神奇，你要把它全部都摧毁，你才能够来面对天主。所谓虚假的神奇指的是什么啊，指的是什么？当你去追逐那些名利，追逐那些物质的享受，啊，比如说小孩子现在开始上学，他要穿的鞋子要穿那个 Nike 的鞋，啊，女生拿的包包要拿那个 Coach 的包包。你现在看到满，还有那个 LV 的包包，你现在在街上看到，真的你分不出它是真货假货，反正每个人都拿着，啊，每个从美国回来的，连我们自己的朋友在内，从美国回来的，啊，就带一。就开始背一个不管是黑白的花的就是 Coach 的包包，就表示说你看我有一个这么时尚的包，再不然就是一个 LV 的包，都是几万块钱的东西，那它里头能装什么？好，跟你普通的一个包能装的东西不是一样吗？但是人的虚荣啊，人的虚荣真的是，所以雅各伯他想说，他爬到贝特尔山上去说，哎呀，我要为天主造一个祭坛，表示他对天主多么的爱，我希望造，但是天主却跟他说，啊，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族人所敬拜的那些假的神祇，你要通通把它摧毁，而且你自己要洁净自己，穿上无缝的新衣，上来跟我见面，我不要那个祭坛，啊，我要的是你们的心。所以在为我们来讲，就说当我们自己说我希望我爬到一个山上去面对天主的时候，天主要的不是说你今天穿着 Nike 的鞋上来，你今天背着 Coach 的包包上来，你先背着 LV 的包包上来我才要见你，不是，他要我们洁净自己， 要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通通丢在我们的脑后。因此第十诫在说，你应该会感谢天主，因着我对天主的爱，我不去贪图别人的财物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那时候我女儿在研究所还在读书的时候，他们那个研究所有一个小的办公室，就是说平常大家如果说下了课就可以在这个办公室写自己的东西。那他那天就把他的包包放在办公室，他就去吃饭去了。等他吃饭回来，他发现说他的包包里的那个钱袋里的钱全部都不见了。他回来就跟我讲说，怎么可以有人这样子还要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还要去偷窃东西。后来我跟我女儿讲，我说你不要抱怨别人偷你的东西，你应该要讲的是为什么你的包包要放在一个没有人看管的地方。好，没有人看管的地方，那那个人也许开始经过的时候他并不要偷，但是他看到了这一个包包放在那里又四顾无人，他进去就偷了你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钱不露白啊，有的时候就说这个人，就说因为我们讲说我们的原罪，本来我并不想要拿这个东西，但是因着你的引诱，好，你的引诱让我想要去拿，就说你的口袋里的钱露出来了一些，好，那本来我不知道你口袋里有钱，我原本也不要偷钱，可是因着你的口袋里有，我看到那个钱露出来了，所以我就会，好，就是那个劣根性就来了，我就会想去去偷这个东西。所以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就说你不要去制造一些机会让别人去偷窃。啊，有的时候就说我们自己会一些很好，比如说一些很好很值钱的或者说很名贵的东西，我们会拿出来秀给别人看。那没有的人呢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银行的时候，我记得我还在做副科长，那我们有的同事好，他们就是说常常喜欢带一些东西来卖，好，常常喜欢带一些东西来卖。比如说他来的时候他手上会带两个戒指，他就会说啊，这个戒指在哪家哪家，它的价钱是多少多少，那就会有人把它脱下来啊，大家来试来试去，就说哎，这个东西我喜欢，然后是不是可以登记啊，同样的大小，那它的价钱是多少卖。那后来他的两个戒指就让人家带来带去，最后还回来了一个，那还有一个呢谁也不知道还有个到哪里去了。就是说因为柜台也有客户，然后大家都在围在那边看他的东西，本来在这个状况下你就不应该把你东西拿出来，如果他当时不拿出来，他也就没有制造另外那个人犯罪的机会。好，所以我们自己在讲说，有的时候很多犯罪的机会其实是我们自己，好，我们自己制造的，好，我给了人家一些这样子的犯罪的机会。所以在这种状况下，好，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，我在我的生活中，我不只自身应该洁身自爱，同时我也应该就是说帮助别人，好，就是说不要有犯罪的机会。因为假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得很奢侈，那当然你说你旁边的那些人不受到感染是不太可能。所以我们再回到说第七诫和第十诫，在第七诫第十诫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世界的强国，好，当年就是说我们说强国在制造核能，一大堆哈核子的，比如说核能发电厂等等，你的核废料要放到哪里去？当然他绝对不会放到他自己的国家，他把核废料全部运到非洲，好，运到非洲去，在那边掩埋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当时东德和西德好分还没有合并分家的时候，中间有一个墙。那东德的垃圾，东德是比较穷，好，西德比较富有，所以西德的垃圾都拿到东德去掩埋。好，等到有一天东西德合并了，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，当你西德去面对当年你所掩埋的那一大堆的垃圾在东德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处理？好，你要怎么去处理？那另外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以前每一次看到孟加拉这个国家，只要一大水的，只要一下雨的时候就变成洪水，就变成洪水。那就发现说为什么孟加拉每次 一有大雨就变成洪水泛滥。后来才知道，就说他们国家原本好在他们的山上有很多的很有名的木头啊，大的块木，很有名的木头。那这时候就是说资产国家好，他们就是根本就是一条非常大的船，那那个船的大小就是整个工厂都在上头。好，他就顺着他们的河流就去开采这个孟加拉的树林，好，这个森林里的大树。当你开采了这些大树之后，顺便就是因为他这一条大船整个工厂都在上头，然后就经过就是纸浆什么什么，他就开始造纸，然后整个在这边弄完以后就运回他们的国家。你后来到欧美去看他们用纸的那种浪费啊，用纸的那种浪费，各式各样的漂亮的纸，结果孟加拉就把你的整个国家的森林就卖给了别人，为了贪图什么，结果孟加拉自己的人民受了那么大的苦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，当你的核废料啊，当你的核废料埋到人家穷的国家去，结果真正你拿到那边去得到好处的是那个穷的国家的主政者，他得到了好处，但是最后受苦的就是这些人啊。我们当年就是说，我们在台湾当年的核废料是摆到兰屿，好，兰屿是一个跟台湾隔离的一个小岛，那上头住的都是原住民，同样也是一样嘛。你觉得当时觉得原住民好欺负，所以我把核废料摆到那边去。那最后当大家的那个自由意识，或者说真正对于很多东西开始懂，好，开始越来越懂的时候，就开始反抗。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种不公平，好，就是说我们所耶稣所讲的这个第七诫，就是第七诫，你把你自己有的你应该去给别人，这个资源是天主给的，是要我们保管，而不是要你去，要我们保管，要我们去经营，但不是要你去把你自己所得到的利益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两诫的时候哈，就是说为我们每一个人来想，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你的东西已经足够了。我们有次看到那个菲律宾的总统哈，马可士的太太伊美黛啊，那时候报上登他，就说他光是鞋子就3000多双，不要说穿吧，放都难得放哈，就是整个的房间哈，就是都是他的鞋。所以就是说这些东西为某些人来说，他这个钱从哪里来啊？他的人民生活的那么苦啊，本来我们知道说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菲律宾啊，因为菲律宾是个很有钱的国家，甚至于说很多人的化妆品啊都要从菲律宾那边啊，就是说舶来品啊从那里进口。但是二十多年后马可是把整个一个国家，为了他自己把整个一个国家搞倒了。啊，搞倒了以后呢，菲律宾的人就出来打工啊，他们就忽然就变成了台湾的外劳。那本来是我们的国家的人去好去，比如说去中东去哪里哪里工作，结果现在变成人家到我们国家来。那我们自己的国家呢，就是说经过这些年来贫富差距，本来就是说大家都能够就是说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，现在变成越来越大，也是一样的。变成越来越大以后，就说这一些穷的人越穷，有钱的人越有钱。那同样的也是砍伐森林，好，砍伐森林，打高尔夫球。我们光说桃园啊，就十几个高尔夫球场，他们只要是说去喷洒高尔夫球场的那个草地啊，所要用的那种农药啊，那个草地里那样的草才会长得好。可是你农药渗到土地里头以后，它开始流到好，开始慢慢流失到水库、到河流里，对其他人的伤害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说这些东西都是贪图，好，就都是你贪图别人的财物啊，你贪图别人的财物，然后你自己去买卖人口，你去偷窃别人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不该当我们有。所以有一天，如果我说我的宝藏在是天主，我的目光就是对着天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宝藏， 所以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可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天主。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还是在讲说路加福音十二章，他在这边特别说二十二节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为此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思虑吃什么，也不要为身体思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贵于食物，身体贵于衣服。你们看看乌鸦，他们不播种也不收割，他们没有库房也没有仓廪，天主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比起飞鸟更要尊贵多少呢？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轴呢？如果你们连极小的事还做不来，为什么要思虑别的事呢？你们看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，他们不劳作也不纺织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连撒罗满在他极盛时期的荣华时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。田野间的野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投入炉中，天主尚且这样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他叫我们说，你不要忧虑今天吃什么，明天吃什么喝什么，就说连这些天主都会照顾。是原因就是说我们是他的财宝，所以他的眼睛就向着我们。所以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一定在哪里。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了，好，我会感谢天主，你所给我的已经够了，那我当然不会去偷窃，我当然不会去贪图别人的财物。好，所以就说当我们要走向天主，好，走向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要攀登说我愿意跟天主你能够面对面的谈。好，他同样的也会要求我们要不断的努力，我们应该舍弃私欲偏情，越快做到越好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这些东西都抛在我们的脑后，抛在我们的身后，努力的走向我们真正的宝藏。好，就说在圣经里这么清楚的说，你的宝藏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如果我们因着我们的信仰慢慢的训练我们自己走向天主，天主才是我们真正的宝藏，我们要的就是那一个生命。所以就说在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些欲望倒空以前，好，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干净，好，我们也不可能说跟梅瑟一样去面见天主，和他去谈，好，和他去谈，天主你要我做什么。天主告诉我们，我们所追求的是那个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是他的子女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活得更像他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，下次再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，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，巴利亚之深产到海岸，嫩芽绵延到河畔。